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翻到旧约的先知书哈该书，那我们这一次讲旧约，下一次我们还是回到新约启示录。请弟兄姊妹翻到旧约的先知书哈该书，那我先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的今天的经文只有两节，就是第一节和第二节。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着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来在你的圣殿中敬拜你，让我们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也记住你的话，使我们灵命得到建造，使我们更加能够荣耀你，将颂赞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知道这个1620年，英国的清教徒102人，他们为着这个上帝的荣耀和信仰的自由，他们乘坐这个五月花号，经过了66天的航行，在这个11月11日，在这个美国的这个Massachusetts 的这个 Plymouth Meeting 这个地方登陆。那么其中41名男性签署了这个五月花号的公约。那他们登陆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建造教堂和住宿的地方。那么建造教会的这个重要性代表了他们这个教会和他们这个基督信仰生活的这个息息相关，就是说这个在他们的生命中超过了一切。那同样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圣殿对他们是极其重要的，圣殿是他们这个信仰生活的中心的部分，是他们敬拜神献祭还有这个罪得赦免的重要场所。那么历史上我们知道，这个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因着悖逆神，分别在这个主前722年，就是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所掳所灭。那么586年，主前586年被掳到巴比伦南国犹大被掳到巴比伦，圣殿被毁。那么70年被掳回归以后，他们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重建圣殿。那么上帝借着先知哈该向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发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鼓励激励他们重建圣殿，那么重新得回上帝应许的祝福。那么哈该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写成的。那么为了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哈该书所启示的真理，那么我们会借着这个被掳时期还有回归时期和圣殿的一些历史，来更好的了解这卷书。所以我们可能会从2-3个方面来看这个书信的内容，还有这个以色列被掳时期回归时期的一些历史，圣殿的历史还有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那么圣经这里说， 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着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大的儿子约书亚说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哈该书，它是一个小先知书啊。我们根据这个小先知书、大先知书是根据它的长短而划分的。那么哈该在侍奉的这个时间是在公元前520年。那么哈该与这个撒加利亚是同一时期侍奉的先知。那么这个时期是犹大被掳回归的时期，已经回归了。那么这个时期的先知我们知道还有马拉基，所以我们说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都是在以色列回归复兴的这个时期的先知。那么我们在学习先知书之前，我们先来思考一下什么是先知，那么先知做些什么事情，那么先知又在以色列的历史中起了一些什么作用。那么什么是先知呢？那么先知简单的说，他就是上帝的代言人啊，是上帝的代言人，他是上帝圣约的使者。那么我们说什么样的人才会成为先知啊？也就是说先知有哪些资格和条件。那么第一个，我们知道先知必须是上帝亲自呼召的，所以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神的话临到某某某啊，临到先知这个哈该，临到耶利米，临到以西结等等，就说他们一定是上帝亲自呼召的。那么另外先知他是来做什么呢？我们讲到说他是上帝的代言人，是上帝圣约啊，我们这个非常重要。在这个历史中我们知道上帝和我们的立了很多的约啊。那这个圣约里面的这个执行者啊，来这个就是我们说圣约的大使就是先知。还有一个，先知他必须是忠于上帝，上帝的代言人，就是说上帝要让他说什么他就要说什么，他必须忠心忠于上帝，他不能篡改上帝的话语。而且我们知道真先知，先知是说预言啊，说预言，那么真先知他所说的预言一定会实现啊。那么这个很重要，我们了解这个很重要。我们知道我们在查耶利米书的时候有很多假先知啊，神说我没有差遣你啊，他们说的话也不会实现。那么先知他作为上帝圣约的代言人、执行者，那么他在圣约中起两个重要的角色，一个是在约中宣告上帝的祝福，还有一个就是宣判上帝的这个审判和咒诅。我们知道上帝的圣约有两个重要的层面，第一个重要的层面就是说上帝作为立约的代表啊，他是这个万国天国的君王，他有着无限的恩惠恩典啊，他亲自来跟他的子民立约啊。比如说在这个出埃及，神说是我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啊，上帝的恩典恩惠。另外一方面，在约里面上帝的子民要有责任，在约中的责任啊，必须要承担这样的责任。所以先知他是明白这个约的动力，所以当上帝的子民这个持续犯罪背离神的时候，先知就会从个人的层面发出这个审判警告，甚至审判警告扩大到这个全国。 那么当神的子民寻求神啊，在上帝的面前忠心生活的时候，先知就宣告啊上帝的祝福啊福星啊神的愚民。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先知书啊，我们说按照大小先知书十七卷，那么按照这个来划分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就是说在这个早期啊，以色列历史时期，我们知道说早期的王国时期。那么第二个时期是在这个亚述的审判时期啊，734几年到732年。那么还有就是巴比伦审判时期。那么到了主前五百三十八年回归时期啊，在这么四个时期来侍奉。所以我们在看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可以按着这个这个几个段落来看，你就会理解看到这个基本的这个结构。比如说在亚述审判时期的先知，比如说约拿、何西阿、阿莫斯啊，这个弥迦、纳洪、以赛亚，都是这个时期的。那么巴比伦时期，我们知道有耶利米啊，我们在查经这个西番牙、约尔啊、厄巴迪亚、哈巴谷、以西结、但以里啊。那么刚才我们讲了，在回归复兴的时候有这个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那么我们看这里讲说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那这个是什么时期呢？大流士王，圣经有的把它叫大利乌王，他是波斯帝国的帝王。那他这个在历史上我们看他这个做王的时间是在主前的522年到486年。那么第二年就是说是在520年的时候，所以说我们知道圣经在这里讲到大流士王第二年，就是主前520年，这个时候是先知哈该开始出来侍奉的这个时间。那么六月初一日，这是犹太人的这个这个时间计算。那么按照今天的计算呢，应该是这个八月九月，就是说8月29号这个具体的时间，就是说这个月称为以路月，就是以色列人收获的这个季节。那么犹太人多数在这个月数，就是说这个一个月的第一天，这一天啊是分为圣日，这是他们聚集在一起在圣殿献祭求问神求问先知的日子。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日子，上帝借着先知哈该啊这个重要的日子，向回归的百姓发出重要的信息。那么我们知道哈该他是这个回归以后的第一位先知啊，出来的第一位先知。实际上哈该跟撒加利亚啊只差几个月的时间。那么哈该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节日的意思啊，可能哈该是在这个时期所节日生的。那么哈该要向回归的以色列的领袖，就是这个犹大的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大的儿子啊大祭司约书亚啊，这个宣告上帝的这个信息。我们在这个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就像我们读到这里说这个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我们或者说这个约萨大的儿子约书亚，因为他们有很多重的名字，这样定义非常的精确。那么所罗巴伯，我们知道他是这个，我们从历代志上可以看到，所罗巴伯应该是约雅金的孙儿啊。那么他是在，我们知道约雅金是在主前522年啊，那这个就是这个 大流士王在这个522年登基的时候，他成立了这个犹大省。那么他就委任这个所罗巴伯做犹大省的省长啊，所以省长是这个波斯的这个行政长官。那么所罗巴伯也是被掳到这个巴比伦以后生的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是巴比伦的种啊。那么我们也可以知道，约雅金后来被掳到巴比伦的王宫，后来又在这个啊巴比伦最后的一个王啊恩待他，把他释放出来。那么他整天啊每天都有王给他提供这个饭食。所以所罗巴伯可能是在这个宫殿中长大啊。所罗巴伯还有一个名字，我们在以斯拉记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历史啊，他也叫舍巴萨。那么这个可能是古列王给他起的波斯的名字啊。那么他是大卫的后裔。那么我们再看大祭司约书亚，他是撒达的儿子啊，是这个希莱雅的孙子。我们如果弟兄姊妹看这个历代记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希莱雅是在这个主后587年，在这个耶路撒冷沦陷时的这个大祭司。那么他的儿子是约撒大啊，那么希莱雅后来被这个尼布甲尼撒掳了以后，后来杀了。那么他的这个孩子叫约撒大，就被尼布甲尼撒带到了巴比伦去。那么约书亚也是在巴比伦长大的啊，是亚伦的后裔。那么主前520年，上帝借着先知哈该向最高的这个行政长官犹大省这个省长所罗巴伯和最高的宗教领袖大祭司啊发出信息，就是要重建耶和华的圣殿。那么我们再看看那由这些回归的百姓的反应是什么呢？第二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时候尚未来到。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们在耶利米书在哈该书会看到很多这样的这个万军之耶和华说。那么万军之耶和华就是代表着上帝，他是统管万有，统管历史，他是万王之王啊，他远远高于地上的这个君王。那么百姓对这个万王之王啊，万军之耶和华的话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说，这个建造圣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么这里用到说这百姓啊，是上帝对这些百姓他们的这个责备和不悦啊，不喜悦。那么百姓为什么说啊建造圣殿的时候尚未到来呢？那么我们下一次会具体的分享这个原因啊。但是我们今天可以从以色列被掳的这个历史背景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可以把这个历史再重新的简单的走一遍。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主前1110年啊，到这个930年。那么这是以色列历史在这个大卫王朝复兴啊的鼎盛时期。那么大卫统一了这个王国，所罗门也为上帝建造了这个第一个圣殿。那么上帝的子民他们得到了极大的祝福，但是因着败坏啊，我们知道这个王国在930年，就是所罗门的儿子啊罗伯安做王的时期，分裂为南北两国，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那么北国在撒玛利亚建都啊，而在但和伯特利成立了这个敬拜中心 树立偶像啊，背离神。结果上帝就兴起亚述啊，在主前722年啊，把这个从734年到722年，把这个北国啊以色列掳到亚述啊而灭亡啊。我们把这时期称为亚述的审判。那么我们在学耶利米书，我们也知道，那么南国的犹大并没有吸取北国被掳的教训，他们也是继续的背逆神，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上帝也在主前626年，我们知道在这个加勒底，那今天的这个幼发拉底河啊，这个巴格达地区啊，加勒底人也是巴比伦帝国啊兴起他们来审判他们。那么历史上我们知道南国犹大啊有三次被掳，分别在这个啊606年啊，这个597，还有这个啊587啊。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的历史。那我们知道，在这个犹大王约雅金的时候，约雅金是这个法老所立的王，是在主前609年啊，他是埃及的附庸国。那么巴比伦是626年啊，在幼发拉底河中下游崛起。那么609年，他们击败了亚述。那么3年以后，这个巴比伦啊，这个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在这个加基米斯击败了这个埃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耶利米书中看到。那么接着他们就转而攻击犹大，就是这个在但以理书1章1节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3年啊，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那么这是第一次的这个被掳。那么当时尼布甲尼撒的这个父亲啊，这个病重，所以他就马上赶回国，所以这时候就掳了一批人啊，包括犹大的领袖。那么我们知道但以理就是这一时期被掳走的，就是在606年。那么第二次的被掳就是在597年啊，尼布甲尼撒回去以后马上就作为王啊，巴比伦的这个啊帝国的这个君王。那么第八年，那么又一次来攻打啊，就因为这个西底家啊，来攻打他们，所以这一次就是说毁坏了很多这个大部分的这个犹大国，而且掳走了大批的人。那么以西结也是这个时候被掳走的。那么他们也立了西底家做这个做这个犹大的王国啊，国王。那么西底家接着又背叛这个巴比伦王啊，而是去投靠埃及，后来也遭到了这个毁灭。所以在587年，那么将大部分的犹大人都掳到巴比伦去。所以我们看了这一段被掳的历史以后，我想弟兄姊妹你们记住一点，就是说第一次被掳啊，606年到05年左右啊，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一会儿会看到这个时间上的这个计算。那么我们知道说，在这一时间，我们在耶利米书中知道说，不论是北国 还是南国，他们最大的恶就是不听从上帝的话，背逆上帝的约啊，背逆神。他们不去敬拜这位这个与他们同在领他们出埃及之地的啊，这个为奴之地的这个耶和华神，他们转而去敬拜外邦的鬼神，拜偶像啊。所以这个先知反复的警告他们，他们都是掩耳不听，越演越烈。所以我们在耶利米书中，我们知道说我们一直在学习啊。耶利米书中说什么？说他们在各高山岗青翠树下啊行淫，就是拜偶像。那么即便是以色列人如此的败坏悖逆，但是上帝的圣约从来没有改变。那么神还是借着先知耶利米预言他们啊，说有一天他们会被掳回归啊。所以耶利米在这个预言以色列被掳回归啊，这个时间是70年。所以在耶利米书中25章写到说，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的民，并加勒底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耶利米预言他们被掳回归的时间将是70年。所以弟兄姊妹可以在历代志下36章啊，你看到这个预言的应验。那么我们说在主前538年就预言了，实现了耶利米的预言啊。那么上帝兴起了这个波斯帝国啊，波斯帝国的这个君王帝王叫古列，神说他是我的仆人古列。那么在539年，古列就征服了这个巴比伦帝国啊，取代了他。所以在第二年他改名为古列元年。那么我们可以在以斯拉记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的历史。以斯拉记第一章的第一节说，波斯王塞鲁士元年啊，圣经有的时候叫古列王，都是一个人。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着耶利米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塞鲁士，使他下诏通告全国。波斯王塞鲁士如此说，天上的上帝耶和华已把天下万国赐给我，都赐给我，他吩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当中凡是耶和华的子民都可以去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住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建殿，愿上帝与他们同在。这个就是这个记载了这个历史。第五节，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所有被上帝激动的人，都准备上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的殿。我们知道这一批回去的有所罗巴伯，由约书亚带领的第一批人，是在这个主前538年回去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从第一次被掳606年到这个时候啊，接近70年啊，就应验了耶利米先知所讲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他们回去以后是在536年，就是说538年之后的第二年开始重建圣殿啊，主要是立圣殿的根基。那么536年到520年有多少年？16年啊，16年就停下来了啊。 所以我们在读前面的这个哈该书说，他说建造耶和华的殿尚未来到啊。那么我们来看，那么第一次被掳606年到536年啊，我刚才讲是538，应该536年。那么接近70年的时间。那么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波斯帝国的大帝古列啊能下令让他们回归？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的预言。那么以赛亚先知，我们知道是在亚述审判时期的先知啊，就是700多年的时候。那么以赛亚早就预言了这一天的发生，所以我们在以赛亚书会看到很多，比如说在以赛亚书44章28节说，论塞鲁士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和，并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啊。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就预言了，45章1节说，我耶和华所高的塞鲁士，我扶持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对这个巴比伦帝国或者波斯帝国有些历史的了解的话，你就知道这是非常伟大的帝国。那个时候他们统治横跨这个亚欧两洲啊，非常的强大昌盛啊，巴比伦文明、波斯文明，这么大的帝王啊，上帝让他下这个诏令啊，让他们回归就回归。在历史上弟兄姊妹都可以找到这个古列的这个什么旨谕啊，下的这个旨谕都能看得到。所以我们说地上的君王，上帝称巴比伦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和这个波斯帝国啊，这个古列都是他的仆人。所以我们说利王、废王都在上帝的手中，上帝才是真正的万王之王，他掌管整个历史。所以他的历史啊，他的旨意永远不会落空。所以当我们学习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啊，我们的神他掌管万有，掌管历史。我们看了这段的历史，我们再来想一下圣殿的历史。我们知道会幕啊，我们首先来看会幕。那么主前1446年左右的时候，神差派他的仆人摩西啊，将埃及人啊，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那么在西乃的旷野，神吩咐摩西要按着山上所指示的样式来为神建造圣所，也就是会幕。那么在旷野里面，会幕就是以色列人献祭敬拜的中心，是上帝与他们同在的地方。那么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我们知道将会幕安置在示罗，大约有400多年之久。那么再看第一个圣殿，当大卫做以色列的君王啊，建立了联合王国啊，当他打算为上帝建圣殿的时候啊，这个王对先知拿单说，他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但是神没有拣选大卫为他造殿建殿，而拣选了他的儿子所罗门为他建圣殿。 那么主前966年左右啊，所罗门作王第四年，他开始为上帝建造圣殿。那么天冲弟兄讲到的时候都讲得很详细啊。那么这个圣殿花了7年的时间啊，在耶路撒冷这个为神建了第一所圣殿。那么我们知道，当祭司把约柜抬到圣殿内的时候啊，造好的时候，圣经上说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都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圣殿啊，神的荣光充满圣殿。那么这个圣殿在主前586年啊，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啊，被火焚烧。那么圣殿里的这些各样的器具都被带到了巴比伦。那么我们知道这是第三次的被掳。那么第二个圣殿就是在538年，我们刚才讲了，古列王谕令让这个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大祭司率领他们回去啊，回归建造圣殿。那么这个圣殿我们知道是在主前516年竣工的，我们接着下面还会讲。那么到了主前63年的时候，我们知道波斯帝国又被罗马帝国所取代，以色列人又落入了罗马帝国的手中啊，罗马人的手中。那么在主前20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希律王为了讨好以色列人，又重新修建扩建了这个圣殿。那么到了主后70年啊，罗马将军提多将军攻陷耶路撒冷，放火焚烧了圣殿，为了取得这个融在石块之间的这个黄金啊，就把这个圣殿一块砖每一块砖都撬了。所以这个就应验了耶稣基督所讲的啊，耶稣所讲的预言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所以应验了耶稣的预言。那么我们看了这一段历史和圣殿啊的历史，我们思考圣殿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它对我们有些什么应用呢？我们知道圣殿在以色列的历史中起着重要的啊这个作用和地位，圣殿就代表着上帝与他们同在，代表着罪得赦免啊，献祭赦罪，也是他们敬拜神祷告的中这个圣殿。我们说圣殿的荣耀，圣殿之所以荣耀，是代表着上帝的同在，是上帝荣耀的同在。如果没有了神在圣殿的同在，圣殿也只不过是一个建筑物而已。我们说当以色列人因着罪因着悖逆，他们把神的殿当成了贼窝，他们追求的是这个徒有外表的宗教形式，是嘴上敬拜神，心却远离了神。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知道假先知说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他们以为说神不会毁坏啊这个圣殿。我们在读以西结书，我们也知道以西结预言了圣殿的被毁，说神的荣耀离开了这个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一下耶利米书7:8-11说了什么。我来读，弟兄姊妹可以听。他说，看哪，你们所依靠虚谎无意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欺假誓向巴利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 却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这称为我名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却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我名的圣所，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我们知道会幕在示罗安置将近400年，神刑罚那地因着他们的罪。耶和华说，现在因你们行的这一切的事，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所以我要将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依靠的殿，以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了，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去。这就是神的审判。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在上帝恩典的基础上犯罪行恶。其实弟兄姊妹，我们看看今天的美国也是一样，清教徒来到这片土地上的时候，正是存着敬畏上帝的心，寻求自由，单单敬拜上帝的国度，而建立了这个国家。今天的美国以为上帝仍然保守他们在上帝的恩典上行恶，为同性恋立法，这就是远离神，早晚要遭到上帝一样的审判。所以要敬畏神，不要把神的殿当成贼窝。旧约以色列被掳时期最大的盼望就是被掳回归，复兴以色列国和圣殿。其实我们知道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复兴期盼，最终所指向的终极的盼望就是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的到来。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洁净圣殿，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建好的，你3日之内要再建立吗？但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从第二个圣殿的扩建重建到耶稣时候犹太人认为说这46年才建好，你3日之内就要建好吗？耶稣基督第3天从死里复活，就完全实现了旧约先知最终的期盼，成就了救赎的恩典。他建立了教会，奠基了上帝的国度。耶稣基督就是最后的圣殿，他的身体教会就是圣灵的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期盼这个大卫王朝复兴的弥赛亚君王。他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身体一次献上，就完全成就了，满足了父神的要求。他是最美的祭物，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只有他才能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他才是万民祷告的殿。 所以我们今天上帝的儿女是用心灵和诚实在耶稣基督里敬拜神。我们知道哈该书是呼吁上帝的子民重建圣殿，就是要建立恢复真正敬拜上帝的圣殿，得到上帝在圣约中应许的祝福。哈该书不仅是对那个时代子民的警戒，也是对我们今天子民教会的警戒。我们说重建圣殿，对我们今天来说，就是要建立合神心意、为基督真理征战的教会。建造教会不是追求这个外表的宗教形式或者建筑物，建造教会而是内在的、属灵的啊真理性的建造。重建圣殿啊，建造教会也不是我们嘴上敬拜神，心却远离神，而是要悔改归向神，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说建造教会是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是以圣徒先知为根基的建造，也是在教会历史中啊，历代圣徒所积累的丰富的信仰的基础上建造，这是建造教会。我们知道上帝的教会是以他真理的话语同在的，如果一个教会离开了耶稣基督，离开了上帝话语的根基，就没有神的同在，也就没有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离开了。那么所建造的就是草木和结的工程，必然要遭到审判啊，上帝烈火的审判。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建造教会是以我们家庭个人在基督信仰里的建造离不开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哈该书不仅是对当时以色列回归以色列的人的鼓舞，也是对我们今天所传讲的圣言。不论我们今天的属灵光景如何，我们要重新起来啊！你要起来悔改，将心归向神啊，敬畏神，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是在真理里面认识神、爱神、侍奉神。所以我们的教会建造，我们要有更大的神国的意向啊！无论我们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们都要真正的扶持啊那些持守上帝真理的归正的教会。所以我也呼吁弟兄姊妹，我们个人要紧紧的连于教会的肢体，要委身于教会，建造我们的信仰。我们不是等着说啊，这个建造神的殿时候尚未来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啊，我们的生命就像一片云啊，很快就会过去。我们不要没有紧迫感，浪费上帝的恩典。有一天，我们都会在神的面前羞愧。所以，具体一点，我要鼓励弟兄姊妹，我们从现在开始，啊，首先建立你的家庭祭坛， 我不单单是对你们说，更多的是对我自己的要求啊，我就做不到啊，但是我从现在开始。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存到永远，唯有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一切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里才有着一切的丰盛。愿上帝的话存记在你们的心里，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听到你的话，因着圣灵光照我们的心，看到我们的罪，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常常的悔改。主，也让我们珍惜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不要在你的恩典上犯罪，浪费你的恩典。主啊，真是求你的话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重新得力，让我们一同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是你的教会。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